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嗨，大家好，我是 Mina， 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前段时间吧，就有一个话题，这句话呢，相信大家呢，其实也是特别，容易听到的。小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那是不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呢？哎，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啊，这个我是没有享受到这个会哭的孩子有糖吃的福利。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爱哭的孩子，我小的时候其实挺调皮的，也有点男孩子性格。我小的时候住的是楼房，我的楼房里面呢有一件事情呢特别的逗，就是每次呢都能听到我的邻居家的小朋友哈犯了错误，然后被妈妈打，被爸爸打的时候呢，声音哭得特别大，然后我爸每次都会跟我说，你看看，你听听，肯定又不听话了，所以你看他又挨罚了。那我呢就记下来这件事情，所以呢在我爸爸每次要惩罚我的时候呢，我犯了错误，我爸爸要惩罚我的时候呢，我就嚎啕大哭，放声大哭。因为我是女孩子嘛，我爸不会真的打我，他就是吓唬吓唬我，把手拿出来，他可能想要打我的手的那种。然后呢他还没有打，我就开始放声大哭，然后我爸爸就手下留情，就打得特别的轻，然后就说，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别哭，我就不打你。然后呢我就闭嘴，然后他就不打我了。所以呢我唯一的一个福利我觉得就是这种哈避免挨打的福利。但是可能真的跟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还不一样，因为我就是没有得到糖。那唯一的一次我记得是我已经小学的时候了，是因为我妈妈的原因让我真的是再也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个掌握这个会哭的这个技能哈。因为我自己是因为迟到了又很急，所以摔了一跤，我就整个人摔到地下的时候呢，我就又急又气又委屈，我就把那个情绪发出来，我就在那儿嚎啕大哭。然后我妈妈就当时就在旁边看着，就像看戏一样，也不理我。然后呢我就哭了两声，就觉得哎呀我要再哭下去他也不理我，我也没得到安慰，那我要再哭下去的话我就更得迟到了，所以我就马上就起来，就不马上就不哭了，然后就走了。然后就觉得就是自找没趣，就是很无趣，所以呢也没有得到妈妈的任何安慰。那之后呢我也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候了哈，就不会再哭了，渐渐长大了嘛。那长大了之后呢，其实我的观念里面就会慢慢的有一个束缚，就是我要很懂事，我要做一个懂事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大人们可能会给孩子一些这样的标签，哎呀你很懂事啊，你一定要懂事啊，就这个样子。可能慢慢慢慢的我就去听从了，在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也总是会虽然我是一个小孩子，但我也是会去理解大人们的一些决定和选择，那我只能有被动的听从。那如果不听呢，那就是完全不懂事，所以呢我就只能去被动的去听从。所以长大之后呢，我也是一个不太会跟别人提要求，不太会撒娇的这种人啊。那我都是比较独立，一般什么事情都是会自己做，很少去一定要找别人帮忙，那除非我真的不行做不了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我是一个以一个不哭的孩子的角度来聊的哈。因为之前呢我在看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综艺里面呢，就有一个小姐姐去形容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很懂事不爱哭不爱闹勤勤恳恳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的一句话。她说，都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但是不会哭的孩子其实更应该得到一颗糖啊。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懂事是让人觉得很心疼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你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可能你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你一定要去顺从，你一定要去就是做一个很懂事的人，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懂事呢是会有一点点委屈自己的。所以呢今天呢就想拿这个话题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 无论是会哭还是不会哭，首先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今天绝对不是有任何的攻击性，就是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啊真的很有趣。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我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先来听一首歌哈，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懂事，是来自孙燕姿的。虽然这首歌呢它好像是一种好像要在爱情关系里面的懂事哈，但是我真的觉得无论在爱情在友情在任何的地方，甚至是你跟老板的接触，或者是你私下的一些朋友，其实这个界限，人与人关系的这种界限真的很难处理。有的时候啊，可能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界限。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这首歌，然后之后呢，我也会有一个今天来连线的我们的老朋友来跟我一起聊这个话题。感觉孙燕姿，哇，我觉得想到孙燕姿想到童年儿时的回忆不能说是童年，那也差不多儿时的回忆。哇，就是那个时候听她这首歌我真的听不懂，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唱什么，然后现在懂了，就觉得啊，是不是要跟青春 say goodbye 了，我也不知道哈。但是挺有趣的。那我现在就先来跟我们的老朋友啊，戴口罩的知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啊？他也经常来我们不孤单地球来跟我们聊天。那今天这个话题呢，他也有些话来跟我们说，那我们就跟他连线一下，来听一听他怎么说吧。Hello，Hi
Mina，Hi，
戴口罩的知识这个名字我没有念错，我没有说错吧？
没有，我热切的盼望着有一天赶快把口罩给摘了。
我也是，对，戴着口罩，我现在都是戴着口罩在跟你对话的。
哦，
对，我们在录音室，但也是戴着口罩。对，对，对，好久不见呀！那今天呢，就是这个话题，你也是很有兴趣，对吗？
嗯，是的，我觉得。我刚刚听你讲，然后主要是一分享你童年时候的经历，但是我就想，其实我在小时候，可能倒反而不多类似，因为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独生子女嘛，然后反而在家庭里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比较，
对，
然后但是慢慢长大，然后走向社会，人际交往就是关系会变得复杂起来，然后有社会关系，有两性关系，然后有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有员工和上司啊，或者是职场里的一些关系，就会发现这个定律还是蛮普遍存在的，
是不是？
所以，对，我就 我就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怎么讲，有点矛盾的现象。
是的，
但是很值得讨论。
那听你这样说，就感觉其实你自己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历，甚至可能也许在你自己生活当中，其实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有被这样的一些定律所影响到呢？
其实有很多吧，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就觉得好像不太对，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也是懂事，然后或者说
很懂道理的那种，知大理的那种，
或者说对人家就觉得对。然后另外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在北美这样一个环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可能也就是经常就是说你是被期待要比较比较含蓄，比较
谦
虚，即便你做很多事情你不要去说出来，要等别人夸奖你或者别人认可你，或者最好就不说，哪怕没有人发现，对吧？我们从小是写什么雷锋不留名啊之类的。
对呀、
其实我出来之后呢，就发现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后来工作，那北美这边西化的教育其实是很强调你自己做什么你就说，然后要自我宣传，甚至是可能他们都会，他不会说谎，他不会鼓励孩子说谎，但是他会教育你要，可能是要上升一点的，就是说这个，尤其
在夸大一点点的那种，
对，或者跟老板汇报啊。我发现他们已经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本能，但是我们亚洲的一些小孩子就没有，所以每次呢，
很吃亏。
如果是一起做一个 project， 那可能中国的小孩子就做的是最难的那一部分，因为很多分析呀、然后这种数据呀、我们确实做的比较好。但是后来在 present 的时候，在就是需要有一个成果，
汇报的时候，
大家作为好像是作为一个组一起展现的时候呢，那些同学就他们这个时候这个品质就特别明显，就会这个大包大揽，然后就全变成他们的功劳，或者当然他给你一点 credit， 但是就是很少，整个听上去像是他做出来的东西。那后来工作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环境，是这样一个环境的话呢，那老板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可能就说，哦，好像听上去都是别人做的事情，然后别人这样别人那样，就不停的可能会给我更多的事情做，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也知道我做的多，但是因为我很少去抱怨，或者很少去主动的说我已经超负荷在做了，他不知道。然后呢，假如我有一点点，可能因为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我可能有一些确实没有做的像以前那么好，那他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最近工作不认真啊，或者是，哎，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但其实是我已经强迫自己超出能力的承受了很久。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哭什么时候哭我觉得也很重要。你如果一直不哭，他就觉得你就是应该这么坚强，你本来就是，你让一让人家嘛，就好像小时候爸爸妈妈会说，那你让一让人家呀，他比你小，你让一让他呀。
对，
或者说啊，你看他都哭了，你让一让他呀。
是的，
那我不哭而已，我不哭不代表我不受伤害，不代表我不疼，或者说不代表我不需要这块糖。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表现更好没有被奖赏呢，反而要承受更多的这个，这就是一个我觉得
别人带来的一些压力。
对，
哇，我听你说这个，我很理解呀，就是还真的很感同身受。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并不是说你说那些会哭的不好，但是我只是觉得，就是如果会哭的话，可能会让自己会得到一些东西，就是比我们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付出的这种可能会更好。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愿意去做那个懂事的人嘛，就觉得尤其是大多数中国的传统吧，当然在中国可能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同事啦，我相信不只是外国，但外国的教育就是真的比较明显。对，那有的时候碰到这个样子，你就会看到那些可能比较老实不会说话的人，但是是坑坑坑的在做事情，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看到，就都是很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现象，就没办法。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吧，我就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心里面只是觉得哎有点无奈。因为我不知道你哈，就是我最后到现在我也没学会哭，也没学会哭的是时候。就刚刚你说那两点我觉得都特别的精妙，一个是哭，一个是哭的要和时间，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本性里面已经学不太会了。就不知道你现在是会经历了这些，然后你会不会有什么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还是分开来看这个，如果是你看就是说我们讲到职场上的关系，或者是大家在念书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比较把自己抽离出来，就是把它看作这个糖好比是一个资源，然后呢哭好像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那这个确实是需要操练的。因为假如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还是不可以自己太受委屈太受损。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和朋友之间，如果是和自己的另一半之间呢，那我觉得就会有点受伤害。因为其实你不哭你懂事，其实是站在一个为对方
着想的角度。
但是当你站在为对方着想的这个角度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反而就是还没有，你就我可能说啊，我不是想要，有的时候他们会说啊，女生作一点会命比较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那你会想说，我其实没有想作一点，就是我也没有过分的要求，我不过是想被比较公平的被爱而已。哪怕是和朋友之间也是这样。那我一开始可能你假如说你一开始就是付出，假如你在这边有车，然后你是第一个有车的人，这些朋友里面你就会经常去接送他们，然后带他们买菜啊什么的。我自己也有被朋友这样很好的照顾过，我也很感恩。就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是没有想要被回报或者是怎么样，你是很开心做这个事情。可是呢慢慢如果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习以为常，那你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开车了？你为什么今天就是你也想要休息啊，对不对？其实这个很正常的需求，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说你为什么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懂事的一方就会很受伤，
是的。
然后你这个受伤还是他们不能理解的，那我觉得就更难过了。所以我就想，有的时候是不是说人自私一点也没有错？那但是这个放在比较私人的关系里真的是很难过的。如果需要靠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的话，我觉得
对，
还是可以在第一时间让你最起码你比较在乎的人知道
你的感受，
这样的感受。我并不是做，我也不是说想跟你突然之间说要怎么样了，
其实就是一种沟通。
对，我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感受，我受伤了，或者说我觉得我的付出并没有得到一些重视吧。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方面不要羞于表达。那当然，也希望对方是一个很
还是也是能明白，对，也是
对，他是要能明白才可以比较有效。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话题真的是会让我去想很多。我们周围的人我相信都会有一些这种会哭的人，虽然我知道如果我哭可以得到一些什么，但是我仍然不想用哭这个方式，可能是撒娇也好啊，提要求也好，去得到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 就算我不想用这个去得到对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其实要学习一件事，就是其实要能够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就是轻易的去受委屈，其实还是在立一个界限。我们可能学不会哭，那我们不哭，但是我们可以去就保护自己，把这个界限立清楚。如果是在乎我们的人，其实他是明白我们的感受的，我们去跟他沟通，其实是双向的嘛，我觉得是互相的，我觉得也是值得的。我是觉得希望那些这个在乎我们的人，了解我们的人，知道我们是不会哭的，就希望他们不要轻易的吧，就把这个糖就不给我们，或者是给别人。对，好，谢谢戴口罩的知识。哎，我总是卡啊！我今天其实听你说这么多，其实我就是特别感同身受。其实就是因为你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直在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情景里面啊，所以我其实心里面也是就觉得非常的无奈。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我有的时候是很希望还是自己坦坦荡荡的做自己，然后呢就觉得好，那我不哭，我不用这个哭当做武器去做什么，那我也希望有人能给我一块糖，或者是我自己给我一块糖，或者是求上帝给我们一块糖，就希望你再去接触这些人的时候，除了要保护自己，也希望就是当你光明坦荡的去做一跟别人相处，去做一些事情帮助别人的时候，或者懂事的时候，也希望上帝可以给你一块糖。
嗯，好的，
好的，那谢谢戴口罩的知识，那我们就下次有好的话题再来聊吧，欢迎你多多来，谢谢，拜拜。
Yeah, 拜拜。
哎，你听过不孤单地球吗？
不孤单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搜一下。
每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凌晨12点准时上线，关于音乐、美食、艺术、生活可以自由畅谈。
哦，原来啊，这是一档全球直播的广播节目，年轻人专属的。
大事小事都可以说。话题不嫌多，只要你想说，
那还等什么呢？咱们赶快去预约连线吧。欢迎成为不孤单地球人，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好，谢谢戴口罩的知识。来跟我们聊了很多，其实聊到这个话题就是会让人有一点无奈哈，有一点沉重的感觉。那我这边呢其实还收到了一个留言，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听到这个话题其实他也有很多的话来说，所以他就跟我们用文字的方式留言，就是蓝莓，叫蓝莓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曾经就是很会哭的孩子，因为我的泪腺发达，哭曾经在我生命中占了很大的位置，感动的哭，伤心的哭，委屈的哭，愤怒的哭，哭成为我情绪表达的一个方式。那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就每天只是哭，可能，但是问题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可能不太适应于我，因为我只会哭，不会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团契教会的人常觉得蓝莓怎么又哭了，哦，他又发脾气了，没事儿，他发完脾气就好了，这样导致其实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也没有得到糖，同样委屈再来的时候他还是会哭哭哭，可是依然不会有糖。后来他说他遇到了一个比他更能哭的人，才发现有人会故意用哭来博取同情，让天平歪向他那边。因为我了解事情的原委，虽然知道他哭得很厉害，其实错误也在他，所以他的哭在我这儿是不会得到糖，可是在别人眼里，他哭着说出自己的委屈，大家就会给他那颗糖。所以呢，他觉得哭可能也不会得到糖，你得会哭，但是忍让的人也要慢慢学会表达出自己的需求，不能一味的忍耐退缩，让自己越来越受伤害。哇，今天我们讨论了这个点，我真的没想到大家会同时讨论到这个会哭的这个点啊，哭的是时间。那当然我并不鼓励大家说我们要掌握这个技能哈，但我是非常鼓励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蓝莓也有说，还有知识也有说，就是我们要 懂得去表达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感受，去不是用哭的方式，但是是用一个就是非常能够把自己表达出来的这个方式能够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自我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可能会有这种特别会表达，特别懂得去说出自己委屈的这样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不管是身边遇到什么样的人哈，当然可能大家都是没有说害人的心，可能都是比较在善良的里面，但是善良里面呢是也有自私的，所以大家都是为自己考虑的时候呢，也希望我们其实是能够去保护自己，给自己有一个好一点的界限，其实真的就是保护自己。但是呢还是要活得比较坦荡荡，我觉得很好，我还是还蛮鼓励大家的。因为其实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结论，也没有什么办法去告诉大家，因为我不知道你 get 了会哭的技能会不会更好，还是说你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这种本性，愿意去懂事一点，愿意去多付出一点，哪一个会更好。但是我只想说的是，我们保持我们的本性善良，那尽量让自己能够有智慧，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呢，可能就不会那么受委屈了。那最后的时候呢，我刚刚也跟戴口罩的知识也说过哈，爱哭的孩子有糖吃，那可能不会哭的孩子谁会给他一块糖。我天想到了说，其实我们自己可以给我们自己一块糖，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这种坦荡和这种你愿意为人付出的这种心。那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是，我觉得那我们就向上帝要一块糖吧。那我其实也相信全知全能的上帝，他其实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他会给我们一块糖的，他会看得到我们的懂事，看得到我们的心。所以呢讲到这里呢，其实我的话题就可以结束了。所以希望今天每一个听我们节目的人，你都可以得到一块糖。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与我们互动，与我们一起聊聊心中的烦恼，生活的酸甜苦辣。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可以通过不孤单地球的邮电和短信来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是不孤单拼音 BUGUDAN at 良友 .net 拼音 LIANGYOU .NET 电邮不孤单拼音 at 良友拼音 .NET。短信可以发到13229966022，13229966022。此外，各节目均有自己的节目留言板，不孤单地球也可以在直播时段用第五空间跟听众互动。那也可以搜索良友电台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收听代码是不孤单地球113。那么再次邀请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起互动，让这个辽阔的地球借着我们的声音连接一起，不孤单。